大家好，我是 Simon，今天是25年的4月10日早上6点钟，让我们继续读《小而美，持续盈利的经营法则》第一章第三节，关键要点：你不应先学习再开始，而应先开始再学习。极简主义创业者关注如何尽一切力量盈利，而不是不计一切成本扩张。生意是你为所关心的人群解决问题的方式。你也会因此赚钱。先成为一个创作者，再成为一个创业者。第二章，从社区着手。2009年，索尔·奥威尔因超重非常郁闷，于是他决定加入 Reddit 社区的健身社区，搜寻信息，寻求支持。这个社区是 Reddit 数千个较小的在线社区之一。与此同时，他开始阅读有关健身与营养的书，比如蒂姆·弗里斯的《每周健身4小时》，将从书中学习到的内容整理成笔记，把阅读摘要分享在 Reddit 的健身社区。遇到问题的时候，索尔很自然的就会想到登录 Reddit 寻求支持。当时，索尔已经加入 NBA 和多伦多以及一些其他社区，因此，他知道并理解 Reddit 对内容发布的真实性和实用性的规则和规范。他对于健身和营养的内容了解的越多，分享的就越多。除了分享读书笔记，他还通过回答其他用户提出的问题和记录自己在几年时间内减掉60磅体重的个人经历来激励他人。他将自己减重成功归因于与其他用户建立联系。其中包括健身社区的版主之一柯蒂斯·弗兰克。最后，索尔和柯蒂斯一起管理这个社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注意到了两个一直存在的问题：第一，关于各类营养补充剂的可靠信息并不多，不管这类信息是来自其他 Reddit 用户，还是来自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第二，几乎每天都会有新加入的社区成员问相同的问题，很多都是关于营养补充剂的。这两种情况让索尔不胜其烦，但最后他意识到，可能大家需要的资源并不存在。索尔和柯蒂斯看到了一个可以为他们所关心的这个社区做的事情。在做版主的2年时间里，他们已将社区用户从5000人培育到了5万人。2011年，他们创建了 exam.com 网站。在这个网站上，人们可以找到免费、客观的关于营养补充剂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信息。这些内容也是他们自己曾经一直在寻找的。他们把自己的项目告诉了大家，但是并没有卖任何产品，只是偶尔在健身社区回答问题时放一些链接。然而，社区其他成员为他们做了这件事。毕竟，彼时他们加入 Reddit 社论坛已经有5年左右的时间。索尔记得，他们都有10万加的 Karma 值。Karma 值是一种根据其他用户的点赞和留言衡量用户对 Reddit 贡献多少的指标，所以人们信任他们，而且他们在为健身社区解决一个问题，没有要求任何回报。在创建该网站2年后，2013年，他们开始考虑赚钱的问题，因此他们在社区中做了一个调查，以了解大家认为 exam.com 上面的信息可能解决哪些问题。我们会问人们，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希望你能做些什么？索尔回忆道，最常见的反馈就是，我们希望你们有一个包含网站所有信息的目录。这样，如果我想看看控制血压的补充剂，我可以快速查找。就是这样的回答，让他们推出了第一个产品——研究文摘。这是一份关于补充剂和营养的全面指南。索尔在健身与营养领域为人所知。为了推广研究文摘，在加入 Reddit 论坛健身板块4年之后，他用上了自己与健身专业人士的关系。但他和柯蒂斯推出产品的时候， 健身行业有105人分享了该链接。当时设定的目标是销售1000份杂志。第一天结束时，他们已经售出600到800份。到发布活动结束，他们已经卖了3000份杂志。所有这些都基于声誉、信任和口碑。现在，索尔心情好，身体好，还有钱。Exam.com 仍然是健康和营养专业人士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尽管索尔已经不再参与网站的日常运营，但网站每天仍有7万名的访客，而且年收入达到了7位数。他的团队扩展了网站的产品线，新增了其他指南和订阅服务，内容是关于补充剂，不仅影响健康，还关系到延年益寿、慢性疾病和心理健康的。尽管如此，他们从来没有偏离社区这一重心，继续依靠那些随着时间的推移真实发展起来的信任和关系。在本章，我们将讨论如何找到自己的社区，如果你还没有找到的话，以及如何发现可能最适合极简主义生意的那些问题。坦白说，这个过程需要时间，但如果方法得当，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真正去做，这将是你现在以及未来数年前行的基础。不管你是刚起步还是正在创造企业，每一个阶段的关键都在于了解你的社区，并为之做出贡献。记住这一点，你就能营造出有益于合作和业务增长的氛围。这最终会为你带来一家可持续经营且有影响力的企业。社区第一。社区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单元，从索尔在 Reddit 论坛的健身社区，到瑜伽课的小组，到家庭，再到我们半夜一起打游戏的那群朋友，社区是一个能够彼此联系、共同学习以及玩乐的地方。对极简主义创业者来说，社区就是任何成功企业的起点。这并不意味着你应该只是为了创业就跑出去找一个社区加入，而是说大部分企业失败都是因为创建时头脑里没有一个特定群体。通常那些成功的人都专注于自己非常了解的社区，这个过程不能仓促进行，因为这来自真实的关系以及服务的意愿，两者都需要时间去发现和培养。你甚至还可能需要学习一种新语言，或者至少一些业内术语。社区过去通常受地理位置限制，但现在与有共同之处的人建立联系比任何时候都容易。不管这种共同之处是兴趣一致，喜欢同一位艺术家，还是属于同一个信仰。不过社区可不是一群思考、举止、外貌或者行为方式一模一样的人组成的。社区与之相反，这是我从旧金山搬到普罗沃，走出硅谷泡沫时认识到的。我第一次意识到，最好的社区是由兴趣、价值观、技能相同，但是其他方面又有所不同的个体组成的。这是一群在其他情境下可能不会共处的人，通常包含各种身份，包括政治信仰的人。社区能打破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每周日在后期圣徒教会，我都会看到激进派挨着保守派，富人挨着穷人，年轻人挨着老年人。我不知道在教堂以外他们如何看待对方，但至少每周有一天，他们因为同属一个社区而坐在一起。这并不容易，成为教会社区的积极分子，学习用那样的语言说话都需要真正的努力。很长时间以来，我第一次想到一件重要的事情，你不需要全身心投入你所加入的每一个社区，但是你必须要把你的一方面投入进去，这一方面必须完全真实。正是时间与弱点的结合，带来了人际关系的建立和成长。我个人成长的一个方面在于，我意识到作为一个局外人，自己处于一个可以用全新的眼光看待这个社区， 并以新的方式去贡献价值的有利位置。你可能永远不会搬到一个新的城市，但从社区的角度看，突破自己非常重要。随着对新社区的不断探索，离开某些社区是健康正常的。从硅谷搬到犹他州的经历使我明白，我并不是很在意科技，至少不像我曾经想的那样在意。在犹他州期间，我并没有去 JavaScript 沙龙，也没有参加设计讲座，也没有在创业大赛做过评委。相反，我发现自己经常去人物素描培训教室，或者在一个离农场谷仓几百英尺的地方学习外光彩绘，或者每周四早上在一个咖啡馆与在写作课上结识的几个朋友一起撰写或教阅科幻小说。找到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创意社区，让我想起早期给我启发的灵感，再次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创作者。与其他创作者相处的这段经历，让我联想起当初创建 Gumroad 的原因。我喜欢创作，我竟然忘了这一点，而且一忘就是好多年。那个时候，我偶然处在了安德森霍洛维兹基金前合伙人兼阿泰利尔风险投资公司创造人李杰恩所称的激情经济这股正在掀起的潮流的最值前沿。在激情经济世界里，人们能够凭自己的爱好来谋生，从而拥有一种更充实更有意义的生活。我创建 Gumroad 的时候，线上创作者平台仍然是新事物。当各种无代码工具的兴起，让播客、音视频内容、线上课程、虚拟教学以及虚拟训练的创建和收费都能顺利实现。因此，围绕自己热爱的领域来创业，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你可能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它表面上与你真正的工作没有半点关系。它也许是跑马拉松、陶艺制作、听电子音乐，或者利用业余时间钻研其他东西。不管是什么，围绕着你喜欢与其共度时光的人和你喜欢消磨时间的方式进行极简创业，都需要加入这个社区。可能你已经在考虑如何解决目前所在社区存在的问题，或者只是计划根据自己的某个兴趣加入一个社区。不管哪种情况，在一开始找到你的社区都非常重要，不仅是为了你的生意，也是为了你自己的幸福。在普罗沃上写作和绘画课提醒了我，我的社区不仅仅是眼前的这些人，它是一个更广泛的群体。他们像我一样，想要把自己热爱的事变成谋生之计。我所在的这些真实的社区，对不惜一切代价的增长不感兴趣，那种高速扩张会让他们完全崩溃。相反，他们跟我一样，关心的首要问题是彼此建立联系，能够有空间、时间和自由去探索自己的兴趣，并最终通过有意义的方式把自己热爱的事转化成事业。找到你的人群。虽然很多人已经是数个社区的成员，但还是很难有意识地将自己置于社区中。如果读到这里，你在思考你已经在哪些社区里，那就问问自己下面这些问题。如果我开口说话，谁会听？我在线上和线下把时间都花在了哪里？跟哪些人在一起？在哪些情况下，我展现的是最真实的自己？我都和谁一起出去玩了？即使我并不是真的很喜欢他们，也值得。因为我们有着更重要的共同点。请至少花一个小时去思考这几个问题，直到有几次觉得确实已经没有更多想法了。在最后形成的清单上，你会发现要服务的人群。你如果已经创建了一家企业，可能会想跳过这个步骤，但我相信经常思考这几个问题，可以让你记得住这份事业的初衷。 最重要的是提醒自己在为谁做这件事。之后，你可以将社区清单转变为位置清单，包括地理位置以及线上的位置，也就是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贡献价值的地方。每个有共同兴趣的群体都有一个脸书群，一个 Reddit 社区，一个 Twitter 或者照片墙话题标签，或者在网上收集和分享想法的其他形式，通常有好几个，都加入其中。有些社区有专门服务于他的企业对其进行管理，比如论坛、小组等，这些也要加入。还有一些名师，他们的在线课程拥有跟社区一样的功能，这些课程可能也值得加入，但要留意成本。当然，还有一些线下社区，比如聚会、工作坊、培训班、讲师系列课程、社交活动等等。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你的目标是加入社区，而不是关系网。在一个关系网中，比如脸书、Twitter 或照片墙，新人从零开始。当你加入时，没有人跟你打招呼。如果你有话想说，也不能保证有人会看到或者帮助你。关系网，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都不错。有时，他们能带来真实而有意义的关系，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你逐渐获得朋友和关注者，算法开始向不认识你的人推荐你的作品和内容的时候，那些朋友和关注者最初来自哪里？你所在的社区？注意，关系网和受众对极简主义创业者非常重要。这一问题我们会在第五章深入讨论。最终，你会加入作为你的品牌门面的各种关系网。但最开始，不管病毒式传播的潜力看上去多么有吸引力，都不要认为关系网和社区可以互换。相反，要先建立深层关系。就先读到这儿吧，再见。